在圣经上所教导关于圣灵的真理，我们也从整个灵恩运动的历史，我们来进一步的来审思，到底今天我们应当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并且我们应该可以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我们自己可以怎么样来做。主，我们就求你在这最后一堂课，主，你的圣灵再一次继续帮助我们，求主你给我们真的有一个爱慕真理的心，主你让我们真是有一个从你而来那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能够真知道你。因为当我们将来见你面的时候，只有那些按真理而行的人才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也只有遵行你旨意的人才能够进神的国。主，所以我们盼望借着这个课程帮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也帮助我们能够去遵行真理。我们把今天这一堂课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有些弟兄姊妹说希望今天可以有一点问问题的时间。我想我是很愿意能够给大家有一些问问题的时间，但是我的材料也是相当多，因为我们只有八次的时候，我只有前面有4次讲关于圣灵论，所以事实上还有很重要的一些内容我们还没有提到，所以今天我尽量希望可以早一点结束，让如果有些弟兄姊妹有问题可以提出来问。那么我们的讲义今天有两章，请大家先看第一章，那个前面字被切掉一部分，是保罗书信中的圣灵论。我们第一次讲到约翰福音中的圣灵论，第二次我们讲到使徒行传里面的圣灵论。使徒行传可以说是路加他所讨论关于圣灵的真理。那么另外有一次陈约翰牧师给我们特别讲到关于加拉太书里面保罗对圣灵的教导。那么我们也有一堂课讲到哥林多前书第12章到第14章，使徒保罗对于属灵的恩赐的教导。那么但是我们没有时间再仔细的来看罗马书，还有像以弗所书还有一些其他的书卷，在保罗的书信里面讲到关于圣灵的一些真理。我们就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详细讨论，但是呢我把所有保罗书信里面关于圣灵的真理做了一个归纳，所以这一章讲义，第一章讲义保罗书信中的圣灵论，我想就可以让大家可以带回去请你们自己回家以后能够找一段时间好好的来把它读过。那上面我也把所有的经文都列出来给大家哈。不过在这一章的里面，我就是很简单把最后在保罗讨论关于圣灵论，一共我在前面列出五个大点。那么在这五个大点的里面，我们可以最后做一个总结。这个总结就是，如果我们看保罗的书信，他讲到关于圣灵其实跟使徒行传还有约翰福音里面所讲论关于圣灵的真理是可以说是彼此互相能够呼应的。那么特别是保罗讲到这个圣灵的这个世代，已经圣灵来就是带来一个新的世代，这个世代就是旧约所预言弥赛亚的世代，因此我们已经进入那个弥赛亚的世代所以在神学院我们常常称这个叫做already but not yet 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弥赛亚的世代，基督已经来了，但是呢基督的国还没有完全在地上降临，但是神的国已经降临。神的国虽然是已经降临，但是神的国还没有完全实现在地上，所以我们说 already 就是神的国已经降临，这个新的世代已经来了。跟随着新的世代的来临，这个弥赛亚世代的来临带来了圣灵的工作的一个新纪元所以在保罗书信里面他也是提出这样的一个观点，所以圣灵来 圣灵被赐下来，就开始了弥赛亚的世代，就是带来了这个新的世代，已经开始了这个新的世，这个新的弥赛亚的世代。不过呢，这个弥赛亚的世代还没有完全的成就，一直要到基督第二次再来，在地上设立他的国度，那时候才是完成。那么不过呢，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也因此他把这个新的世代跟旧约那个旧的世代常常做一个对比。新的世代是一个属灵的，是圣灵的世代，旧的世代是属于律法的，属于条文的，属于仪文的。那么圣灵这个世代，在这个世代里面带来生命和能力啊。那在旧约那个世代的当中啊，人要靠自己，人靠自己去遵行律法呢，是行不通的。那所以在保罗的书信里面特别把这个做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啊。不过我想我们应该要感谢赞美的，就是说我们已经进入这个旧约这些先知所应许的那个弥赛亚的世代。在这个弥赛亚的世代，神应许说他要用他的灵浇灌他的仆人，浇灌凡属于他的儿女。那我们今天已经活在这样一个圣灵的世代当中，这个圣灵的一个世代，这个新的纪元，这个弥赛亚的世代是一带来一个新的生命和能力。那这是保罗的书信里面关于圣灵的第一点总结。那么另外我想我要特别说明的就是，当保罗讲到在圣灵里，提到在圣灵里的生活，在圣灵里的能力，如果我们很仔细的去读所有保罗的书信里面讲论圣灵的工作，它的重点都是放在整体性多于个人性。换句话说整本新约圣经，不单单是保罗书信，整本新约圣经都是以整个教会为主体，而不是以个人，不是以信徒个人啊。那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还是常常活在所谓的 individualism 里面。这个世代是一个个人主义的世代，什么事情都是讲究我我我。那么甚至在教会里面，我们今天讨论很多圣灵的恩赐，或者我们讲圣灵的工作，我们的焦点还是只是放在我的身上。但是如果我们读圣经，我们会发现圣经的作者特别我们现在讲到保罗，他讲论圣灵的工作，他讲论在圣灵的里面，他所强调的是教会的整体，他从来没有一个个人主义的思想在其中。所以我们也应该在追求圣灵的时候，我们是以教会整体来思考，而不是以个人，只是讨论关于个人要领受一些特殊的能力、特殊的恩典。那么这是第二点。第三，但是保罗也的确谈到圣灵在个人信徒身上的工作。那么当保罗提到圣灵在信徒个人身上的工作，他所提到的是圣灵会带来一个新的存在的一个形式。所谓的新的存在的形式，意思就是说会带来一个新的生命跟生活。这个新生命跟新生活是可以反映出基督的荣耀，是可以反映出基督的荣美啊。所以这是保罗强调的。今天保罗强调的还不在于说神迹奇事，如果我们要很客观的来看整本所有的保罗书信，讲属灵的恩赐大概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到第十四章，特别他针对关于方言的说方言的问题。但是保罗的书信，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罗马书、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提摩太前后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提多书，这么多的书信里面，他只有在一个哥林多前书三章的圣经里面讲属灵的恩赐而已。但是在他其他的书卷里面，他讲到关于圣灵的工作，特别是关于信徒个人的时候，他所强调的是我们因着圣灵的工作，因着基督的救赎，可以带来一个新的生活的形式，是带来一个新的生命和生活，乃是能够反映出基督的荣耀，乃是能够让神能够得荣耀，这样的一个生命和生活的表现啊。所以这是保罗讲到关于信徒。那么最后呢，我们就是提到，如果我们看保罗书信，我们会发现所有保罗书信它的中心都是基督， 你仔细读每一卷保罗的书信，都是提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保罗书信的中心的一个思想，或者说在保罗的书信当中，他的焦点就是集中在这位救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但是我们也看见，在所有的保罗书信里面，圣灵也是在其中非常占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圣灵的工作跟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启示跟救赎是连结在一起的。因此虽然保罗的书信是以基督为中心，但是圣灵却是带来在基督里面整个基督徒或者整个教会的生活和生命啊。换句话说，基督所带来的这个新生命、这个救赎以及神的启示，是借着圣灵的工作，使得教会和个人的信徒能够实际的去经验，能够实际的去进入基督所带来的救赎跟启示里面。所以我们看见保罗的书信不是圣灵是主要啊，就是说保罗书信里面从来没有说你一读的时候，好像如果说一个戏剧有个主角的话，保罗书信里面的主角是耶稣基督。让我们看的最明显最突出的，他都是在讲论耶稣基督。但是我们也很清楚看见，圣灵的工作其实就是继续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启示跟救赎，使我们教会和个人的信徒能够亲自的领受，能够实际的领受耶稣带来的救赎和启示，可以实际的实践在教会和个人的里面啊。所以圣灵的工作是与基督密不可分的。那么这个跟我们前面谈到约翰福音主耶稣的教导其实是互相呼应的。所以我们就是很简单的把保罗书信里面的圣灵论大概的这样说一下。如果弟兄姊妹回去你自己念，如果还有一些问题以后也可以个别的来问我们。那么但是我们还要把整个新约当中讲论圣灵一些主要的内容，我们再把它做一个总结。所以在第二章讲义的最上面，我就是给大家列了在新约当中我们可以把约翰福音、使徒行传还有保罗的书信做一个归纳。那么我就列出三个大点。第一，圣灵的真理必须要在三位一体的大前提下来了解。我想我们在六月份唐崇牧师来给我们讲关于圣灵论的时候，他一开头讲的就是从三位一体开始来讨论啊。那我想这一点也的确就是在圣经里面，不管是约翰福音或者使徒行传或者是保罗的书信，他当这些神的话在谈论关于圣灵的真理的时候，绝对不是只是把关于圣灵单独的来讲论，都是跟耶稣基督还有父这三位一体的真神，他们彼此之间是怎么样来共同来完成这个创造、救赎和启示的工作啊。所以当我们思想关于圣灵的真理，我们一定要从这个大前提来了解，绝对不要把圣灵的真理跟耶稣基督还有圣父把它拆开来啊。就是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讨论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完全失去这个大的这个意象，或者说大的眼光。这个大的眼光是我们必须知道有这样的三一的真神，这三一的真神他们彼此讨论，他们彼此之间有怎么样的一个密切的相爱和合一。那么他们在整个创造、在整个救赎以及向世人的启示这些工作上，他们是怎么样的来彼此的配合、彼此的来同工啊。所以我们讲圣灵的真理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大的方向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不管我们讲什么，就算讲属灵的恩赐也是一样。所以我记得我们讲过，属灵的恩赐尤其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那是一个暂时的，这些都会过去。说方言的恩赐会停止，先知讲道之能也会停止，因为我们将来主耶稣基督要第二次再来，那时候地上的教会就 就会结束，那么基督要在地上掌权，到那时候我们就要面对面与神相对。所以这些恩赐只是为了现今教会的需要神赐下来的。所以我们想恩赐的时候，我们不要只是很短视，只是在现在，只是在眼前，只是在个人的需要上来思考。我们考虑所有圣灵的真理，我们要在神整个真理的亮光里面，要在神整个三一真神的计划当中来看，我们才不会变成很个人主义、很自我中心。我们是要以神为中心来思考这些真理哈。那么，所以第二点，我们就谈到关于神的工作，最主要的有三方面：一方面是神的创造，一方面是神的救赎，还有神的启示。这三方面都是三一真神共同参与的，换句话说，圣父、圣子、圣灵都共同参与这三方面的工作。那在六月份唐崇给我们讲圣灵论的时候，他又很仔细地把这三方面给我们稍微加以说明。如果没有参加的弟兄姊妹，你可以到书房去买那个录音带来听哈。那么，但是我给大家列出一个，就是使命的连锁，就是按着新约当中的启示，我们可以看见父子圣灵之间，他们有一个使命的连锁，就是 chain of mission。 他们的工作就是创造、救赎和启示，都是三一真神共同参与的，但是在他们之间有一个这个使命的连锁。我们可以看见左边圣父差遣，或者说赐下圣子，那么圣子是受父的差遣，这是在约翰福音一再提到的。那么但是圣子呢又差遣圣灵，那事实上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不单单是圣子差遣圣灵，圣灵其实是受父、圣父和圣子的共同的差遣啊。那么圣灵他的工作呢，是要荣耀圣子，或者说是为耶稣做见证，是要荣耀耶稣基督。那么圣子耶稣基督呢，他的工作是为了要彰显父神，是为了要荣耀父神。所以在特别是约翰福音给我们有很清楚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哈，就是这个 chain of mission。 不仅仅是约翰福音是很清楚的给我们这样列出来，那么其实在保罗的书信或者使徒行传，我们也可以很清楚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当我们讲论圣灵的真理，我们就应该也要把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关系放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要知道父子圣灵彼此之间在这个他们同工的时候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这是神自己他的旨意和计划，他是这样子来安排的。那么所以最后我们就做一个最后的总结，就是关于在新约当中圣灵论。那么在新约里面圣灵论的真理，在四福音和约翰福音里面其实已经把那个基础打好了换句话说，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到16章有很清楚地教导我们关于圣灵的真理那么此外在约翰福音的其他几个地方以及四福音当中少数几个地方讲到耶稣来他要用圣灵给我们施洗，他来就开创了一个新的纪元，一个新的世代，就是他要用他的灵浇灌他的儿女所以这个基础、这个根基是在四福音和约翰福音里面就已经奠定了。那么特别在约翰福音，主耶稣有在进一步的加以一些说明和教导。那么使徒行传和保罗的书信只是把约翰福音或者四福音当中的教训加以进一步的延伸和说明，换句话说，保罗跟路加并没有超过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并没有越过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他只是以主耶稣基督教导为根基，进一步跟我们说明主耶稣来了，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从死里复活，然后升天。他去了以后，他说他要赐下圣灵保惠师来。那么圣灵保惠师来，他告诉我们他要做一些什么事情。那么保罗跟路加只是把主耶稣的这些教训加以延伸的说明，圣灵来了以后他所做的工作在路加福音跟 啊、不是在《使徒行传》跟这个保罗书信里面，再进一步的给我们做更多的延伸的说明啊。所以，我们可以说，在新约的里面，关于圣灵的真理的教导，保罗跟路加并没有创新啊，并没有说讲一些新的东西，是主耶稣或者说当时的使徒他们十二个门徒他们所从主耶稣所领受的，并没有说有更多新的东西，他们只是延续主耶稣已经带来的教导跟启示，把它做进一步的说明。所以保罗讲到属灵的恩赐，讲到关于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果子等等，其实这些呢并不是说是新的东西，只是从四福音和约翰福音中的教导延伸出来的。那么这是关于新约里面的圣灵论最后的一个总结。那所以最后我就想，我们把整个课程圣灵论跟灵恩运动，我们做一个总体的一个思想。那首先呢，我们就是要讨论关于我们一个神学观念的建立，因为今天我们讲圣灵或者灵恩运动带来使我们思考关于圣灵的问题。那么当我们在思考圣灵的问题，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神学的思考啊，因为这是关于神的事，神学的意思就是关于神的事啊。所以当我们讲论圣灵，这是关于神学的思考。那么每一个时代，因为我们每个时代的人的文化背景和我们的思维逻辑的方式不同，所以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系统神学。什么叫系统神学呢？就是我们把圣经里面所启示的真理，在我们自己的逻辑思考之下做一个系统的整理。所以今天我们看圣灵的真理，不管是因为灵恩运动引起来我们对这方面的注意啊，或者我们要思想圣经里面对于圣灵的启示跟我们实际生活的配合，那么这些思考其实就是在建立我们自己的一个神学的观念，是属于系统神学啊。系统神学的意思就是说，是因着我们目前的需要，因着我们目前的背景跟文化，我们把圣经上的真理以及我们个人我们现今的教会的实际需要，我们做一个思考跟整理。那么建立一个正确的神学的观念的一个途径，应该是我讲义上所列出来的，我们是从圣经为出发点，我们首先要看神的话怎么说，这就是所谓的圣经神学。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从神的话，圣经里面，圣经的作者他在每一卷书的上下文里面，他来讲论关于某一些真理，那么在这个作者所写的书卷的上下文当中，他是怎么样来启示关于这方面真理。我们不应该断章取义，断章取义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把圣经里面一句话拿出来我就加以一番解释，我没有考虑到这句话在这个整段经文当中上下文在说什么，这上下文影响这句话的解释啊。所以我们这一次圣灵论前面几堂课我们讲的就是所谓的圣经神学，我们不是直接的就把圣灵论抽一些经文出来哦，圣经里面凡是讲到圣灵的经文都把它拿出来，然后就按我们的想法来做一些整理跟安排啊，这样子是很容易有所谓的叫断章取义，犯这个断章取义的错误，还很容易犯另外一个错误，就是引用经文来证明自己的立场跟观点。因为我们必须承认，每一个人包括我在内，每一个人我们都有我们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因为跟我们从小受的教导，跟我们从小加入的教会，这些都会造成我们有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在里面。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都是带着我们先入为主的观念来读。那么所以当我们真的要建立一个正确的神学观念的时候，我们不要很快的就是我们要避免只是把一些经文挑出来，然后按我们的想法做一些整理跟解释。所以我们的出发点应该是，我们先把每一段经文好好的去解经。什么叫好好的解经？就这段经文这句话在这卷书里面，这个作者他到底他的原意，作者的原意是如何，作者在这里他所说的意思是什么，但是在这个上下文的 的这个范围之内，不是说把这节经文拿出来，然后我们自己给它加以一番解释啊。那这样子来探讨，到底圣经或者说神借着圣经，他怎么样把关于圣灵的真理告诉我们，向我们启示，这就是所谓的圣经神学。所以就是我们前面几堂课，我们先看约翰福音，约翰是怎么样来教导关于圣灵的真理。我们又读了使徒行传，我们很仔细花一些时间来读路加在写使徒行传，他在讲论这些圣灵的真理，在整个上下文里面来看怎么样来解释啊。我们是竭力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然后我们又看保罗在加拉太书，他是怎么样来教导我们关于圣灵的真理。那么当然我们没有时间仔细的把罗马书、把以弗所书等等都详细的讨论，那也许以后我想或者明年或者是什么时候，我们可能可以在成人主学再开一次圣灵论。那一次呢，我们就是就是很仔细，因为我们现在只有八次的时间，要讲圣灵论又要再讲灵恩运动啊，所以只有几乎四次的时间可以讲。那么以后我们可以有一季十二堂课的时候，我们可以很仔细的再重新把圣经里面新约讲论关于圣灵的真理，每一段每一段经文拿出来仔细的来研读。那么这样子得到的一些属灵的教导或者真理的教导，我们称之为圣经神学啊。那么我们从这个做出发点，然后我们要看整个教会的历史，从第一世纪使徒时代一直到今天，教会的历史发展过程当中，很多的教义、很多的真理是怎么样被确定的。那么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看灵恩运动的历史，我们可以从历史当中去了解一些错误或者一些正确啊。譬如说马丁路德改教，那么我们知道那个时代就是因为已经有一些错误的思想，对于真理错误的了解，那么借着马丁路德起来提出因信称义这样的一个观念。其实因信称义并不是一个新的东西，那是圣经的教导，只是因为在教会历史的过程当中，人总是不完全，所以对于神的话、神的真理开始有一个错误的一个了解跟应用的时候，神就兴起了这样的一个人马丁路德，再把教会带回到圣经的真理的这个途径当中啊。所以从教会历史、教会的传统发展过程当中，我们来看圣经的真理、圣经神学是怎么样在教会历史的过程当中被确定啊。所以神借着历史使得神的话怎么样被保存下来，使得真理怎么经过这些时代的考验能够被确定、能够被确立下来。所以教会历史是相当的重要啊。那么但是在下一步呢，我们就要考虑我们目前整个教会的团体，我们说是 believer community 啊，我们整个信徒的团体现今我们的世代可能跟十八世纪我们的情况就有所不同。所以进一步我们再以我们目前我们的教会的团体所面临的这个世代，我们目前的生活所面对的各样的问题，我们再进一步把这个圣经的真理加以考虑，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目前这个信徒的团体当中。那么这就是目前以我们来说，就是目前我们有所谓的灵恩运动的第三波啊。对我们来说，现在我们是活在这个第三波的这个环境时代之下。那么我们就再把这些因素再考虑进来，然后再下一步我们再考虑我们个人的经验。我知道很多人他可能个人也有一些特殊的经历，也曾经经历圣灵一些特殊的工作在他的身上。那么这些个人的经验再配合前面这几个步骤所得到的结果，最后我们才形成我们的整个对圣灵的这个一个正确的了解跟认识啊。换句话说，今天呢，大部分人是怎么样来形成我们的神学观念呢？好像我们现在讲圣灵论，大部分实际上大部分的信徒是反其道而行， 我刚刚说的步骤，正确的应该是从圣经做出发点，然后你才把各种因素考虑进来啊，然后来调整。真理的原则是不变的，可是真理在各个时代的应用，真理在各个时代的应用是要配合各个时代的应用啊。那么原则不变，可是应用呢是有弹性的。那么但是今天我们多半我们是怎么做呢？我们是从个人的经验做出发点，因为今天我有了某一种经历，因为今天我曾经经历过什么特殊的一种好像圣灵的工作，于是我是倒过来，于是我再看看说除了我个人，于是我就会说哦，今天整个第三波的运动都是如何，然后我再进一步看到整个教会历史，从第一波到第二波，这整个灵恩运动也都是怎么样，最后我才到圣经去看看圣经是怎么说。这时候我们就常常是误用圣经，我们就以圣经来支持我的论点，以圣经来支持我的看法啊。所以今天大部分我们是反其道而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发现这个我们大家都会很坚持自己，因为我们从我的经验出发，我的经验，我们会认为我们的经验是最可靠。但是我想我必须很诚实的说，只有神的话，圣经上说得很清楚，我们都像草和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只有神的话是永远长存，天地都要废去，只有神的话是永不改变。所以只有神的话才是那个能够永远站立得住的。将来神审判的时候，罗马书第二章说神是要按真理来审判，他不是用我们的经验，因为经验的东西神也没有办法完全的分辨，有很多所谓的经验，所谓经历特殊的经历，可能不是从圣灵来的，是从邪灵来的。因为如果我们只是以超自然的现象来衡量所谓圣灵的工作，那这是非常的危险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啊，从圣经神学才开始讲到关于灵恩运动，我想最主要是我们要按着这条正确的路来形成我们今天对圣灵一个正确的认识，对圣灵工作一个正确的认识跟了解。我们要避免从我们个人的经验做出发点，反过来到最后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常常是以经文来支持自己的立场，那么我们就不容易客观，我们就不容易客观啊。那这是第一个我要说明的。那第二个我们就看灵恩运动带给我们什么反省。那么有些弟兄姊妹啊，上个三次庄牧师讲到关于灵恩运动，也有人啊来跟我们谈，就说觉得庄牧师好像都是只是在讲灵恩运动负面的哈。我想这个也有一点点说明。那么庄牧师他写在每一堂课讲完以后的评估，其实这个评估呢，其实他是参考很多的书，并不是说那是他个人的一个见解哈。那么这些评估其实是从真理的角度去评估啊。那么我也要说明，我们并没有否认，的确有很多的人，很多的弟兄姊妹是在他们个人的经验当中经历了圣灵的工作和圣灵的能力啊。我想这一点我们绝对没有否认，但是我刚刚已经说过，我们如果只是用经验来衡量一切，经验是不能够站得住的，除非经验能够通过真理的考验才能够永远长存。所以经验还是要以真理做依据啊。这就是为什么是在这些评估，其实庄牧师所提出的这些评估其实主要是一种神学的思考啊，并不是在否定一些个人的经验。所以我想这一点是要说明。那么但是我必须说，灵恩运动为什么会有就是说十九世纪以来这个灵恩运动的崛起，从第一波到第三波，我相信是神他自己的工作跟作为。因为在大概十七十八世纪甚至在十九世纪的初期，这个教会已经到了一个地步，你可以说是死气沉沉，教会是非常注重神的话语，但是那种注重只是一种好像说字义，就是说遗文啊，只是强调遗文。那么因此整个圣灵的工作在教会没有被受到重视，所以灵恩运动的崛起使得 教会啊，这是看教会的历史，使得教会重新正视圣灵的工作。所以我想这是灵恩运动带来一个最正面的一个影响，就是过去教会的确在这方面有所忽略，那么神也允许，神也是他的恩典跟作为，使得有这样的灵恩运动产生，所以教会就重新正式来面对这圣灵的工作。如果我们读《使徒行传》，我们说《使徒行传》这一卷书的目的到底何在呢？你仔细的读，其实《使徒行传》这卷书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告诉我们，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圣灵怎么样继续主耶稣在地上的工作。所以《使徒行传》里面最重要的，你会发现就是提到圣灵的工作。我们当然会有很多讲法，我们说教会怎么成立了，好像《使徒行传》告诉我们教会怎么成立，我想那不是最主要的目的。好像《使徒行传》告诉我们福音是怎么样被传开了，这宣教士怎么样把这个保罗、巴拉巴这些宣教士怎么样把这个福音带到耶路撒冷以外，传到全地啊。的确，这是主耶稣所说的第一章第八节，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但是回到约翰福音，我们知道圣灵来他是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福音被传到全地其实就是最主要的目的是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我们看到圣灵怎么样让福音被传开，圣灵怎么样在全地全世界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并且我们看到整个使徒行传记载整个初期的教会，圣灵在教会里面是怎么样的来引导教会，圣灵在教会的里面是怎么样的来使信徒有能力为耶稣做见证，圣灵在教会里面是怎么样使信徒能够活出基督的荣美，都是以圣灵为主。所以我们很清楚看到保罗跟巴拿巴是当这些安提阿教会的这些属灵的领袖在一起进食祷告的时候，圣灵就说你们要为我分派保罗跟巴拿巴出去传道。所以我们看见整个使徒行传强调的是圣灵怎么样继续基督的工作，使得耶稣基督能够带来的救赎跟启示能够带到全地，使神的国能够建立啊。所以圣灵是我们说现今的世代是圣灵的世代，其实应该说这是一个弥赛亚的世代，这个弥赛亚的世代带来圣灵工作的一个新纪元。因此当教会忽略这个真理的时候，神就借着灵恩运动使教会能够重新正视这个问题。但是我想任何东西因为人的不完全都没有完美的啊，所以虽然灵恩运动有这个正面的影响，但是也同时带来一些负面的效果，那就是说带来了很多的一些困惑与纷争。那么这正是因为对于圣灵的真理的一些不正确的认识，或者说因为从个人的经验来引导对真理的认识，以至于今天我们尤其在我们这个现今这个时候的第三波的这个所谓的灵恩运动，我想在每一个教会都会带来了很多的困扰啊。那么我们这个课程已经是尽我们的力把圣经的教导，把整个灵恩的运动历史跟弟兄姊妹做了一个介绍。但是我想关键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听了这些，我们还是要每个人自己来到神的面前。那么我们怎么样可以真正是行在真理的当中呢？我想有两个基本的态度很重要。第一个，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爱慕真理的心，用英文说就是 a desire for truth。 我想这个动机是非常的重要。我今天如果要追求被圣灵充满，或者说我要追求，不管你要追求什么样的灵恩，你的动机是什么？你是不是真的有一颗真正爱慕真理、渴慕要明白真理的心？还是你只是因为我今天缺乏能力，我想要能力；我今天生活软弱，我想要软弱；我想要变得刚强一点？如果我们动机不对，很容易让撒旦就是以我们这种自私自利和自我中心的动机，它可以来满足我们的需要。所以林道亮院长有写一本《从灵洗到圣灵充满》， 那吴勇长老也曾经我自己念大学的时候，我们有几次请吴勇长老跟我们讲关于圣灵充满的真理，他们都提到在他们个人的经验当中，都有一些信徒是去追求圣灵中充满，但是虽然求到了一些特殊的超自然的一些经历，但是并不是被圣灵充满，而是被邪灵充满。换句话说，神是无所不知的，神是鉴察人心的，神看我们的动机，我们的动机不正，就很容易给撒旦留地步。所以今天我们要追求，我希望我也是自我勉励，这么多年来我跟庄牧师，我们真的不断地在神面前，我们存这样的一颗心，一个爱慕真理的心，来求主的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到底在今天这个众说纷纭关于圣灵的真理的一个各样的经验的世代当中，我们怎么样可以按着正义来明白真理的道，并且行在真理的道当中。所以至少这是我个人，所以我在神学院我们两个一起去修了灵恩运动的课啊。这么多年来，我们也曾经经历过，在台湾的教会也经历过类似的这种第三波的一些困扰等等，但是啊，我觉得我一直的祷告就是，主，我要明白你的真理，我也要遵行你的真理。好，我想这是我给弟兄姊妹的一个勉励。第一个就是一个爱慕真理的心，第二个是一个谦卑的心。那么我想这个谦卑表包括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对话，我们可能在个人的观点上有一些不同，但是我想我们都应该有一个谦卑的心在神的面前。我们能够在对话当中，我们也去听别人怎么说，但是呢，我们也愿意很诚实地把我们的观点表达，彼此能够像这个箴言所说的铁磨铁就可以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借着这样子我们大家可以共同更加明白真理，我们可以更加走在真理的道上。所以我想一个谦卑的心，不要像雅各书第四章说的，他说他们在那里在他们当中有斗殴争竞的事。所以雅各书第四章他说，难道神的灵是叫你们恋爱以至于嫉妒吗？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啊。所以我想一个对真理的渴慕，还有一个谦卑的心，是我们应该来用这样的态度来继续的在这个真理上来寻求明白神的旨意。那么并且呢，我们也应该按着圣经上的吩咐存慈怜谦卑和温柔忍耐的心，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啊。在教会的里面，可能大家有一些立场，有一些观点不一样，但是这些东西不应该影响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合一。那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们可以继续的来对话，可以继续的来彼此分享，彼此交通。那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我们希望我们要真正明白真理，而且行在真理的当中啊。我想这是灵恩运动我自己个人认为带来给我们的审思。但是灵恩运动我刚刚说了，使得我们能够正视圣灵的工作，也因此我想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确应该要追求成为一个被圣灵充满而且满有圣灵的基督徒啊，这是我们要追求的。我们不要因意废食，不要因为讲到灵恩运动所以我们就很怕，我们也不敢。那么其实我们应该要追求被圣灵充满，而且要追求活出一个满有圣灵的生命跟生活。那么所以我下面就给大家列出几点我们可以怎么样来追求啊。这几点我想是按照圣经的教导。我相信也许有些人会想说，那我们去参加一些灵恩的聚会，一些很多这些特殊的这些能力或者特殊的现象是不是从神来的？我只能说我不知道，我也没有，我的意思说我也没有资格，也我不是神，所以我不能够做那个评断啊。但是我知道一件事，圣经上怎么样教导，圣经上怎么样告诉我，我愿意照着圣经上所说的去追求。那么圣经上第一个告诉我们要有一个渴慕的心，要有一个渴慕的心。我想这是最基本的，你渴慕 被圣灵充满吗？你真的渴慕成为一个满有圣灵的人吗？那我刚刚也说了，渴慕的动机不是只是为了自我，是为了神的荣耀，是为了整个教会，是为了因着我个人被圣灵充满，可以使得整个教会，使得神的家能够成为神的圣灵居住的所在，使得神的国度能够早日的降临啊。那么但是我要有一个渴慕，从这个大的以神为中心的出发点，我渴慕被圣灵充满。所以我给大家列了几个经文，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主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他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所以约翰就加一句注解，他说这是指着信耶稣的人要受圣灵说的，只是那时候圣灵还没有被赐下来，因为耶稣还没有得荣耀，但是至少我们看见主耶稣他大声的疾呼，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以赛亚书四十四章也说，弥赛亚来的时候，他要以他的灵浇灌那些饥渴的人。所以我想我们最基本的有一个渴慕的心，这是第一点。第二，我们就要从哪里开始呢？我们就可以借着祷告，借着祈求啊。那么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路加福音第十一章。路加福音第十一章，我们念第十三节。路加福音第十一章，我们念第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同样的经文在马太福音也出现过，不过马太福音那时候，在马太福音并没有说岂不将圣灵，就是说何况天父岂不将这个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哈，但是路加福音他说，神岂不会将圣灵给求他的？其实我们都已经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所求的并不是说今天我没有圣灵，所以要求圣灵降临在我的身上。但是我们如果求圣灵来充满我们，求圣灵来就是说使我们成为一个被圣灵充满、满有圣灵的人，神的应许是，我们都知道要把好东西给我们的儿女，神岂不将圣灵赏赐给他求他的人吗？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我们求就必得着，这是神的话。所以我们就要来，我们有了渴慕，我们就来向他求啊。那么我们求他的灵来充满我们。那么在这个祈求的里面有几方面，第一，我就是提到我们必须要认罪啊。我们要追求圣灵充满，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的罪一定要在神面前对付清楚。因为圣经上说，人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神的面。什么叫做被圣灵充满？我想被圣灵充满，其实最简单的来说，就是一个人他无论说话、行事或思想，凡他所做的、凡他所行的，他整个人和他的生活都是在圣灵的引导和圣灵的管理之下，因此就活出一个基督的样式。这就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因此在他的侍奉上蛮有能力，因为有圣灵与他同在，圣灵的管理、圣灵的同在。那么想要这样子让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完全的管理、时刻的引导、完全的占有，就说我们凡事都是照着圣灵的引导、照着圣灵的命令、照着圣灵的吩咐去行，这样的人就是等于是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这样的一个人，他在侍奉神各方面，在生活各方面都有能力。那么所以我们要追求圣灵充满，第一步我们必须要洁净，我们必须要对付我们的罪啊。那么所以在某一方面来讲，在祷告里面我们应该要承认我们的罪，我们每一天我们都应该在神面前省察自己，求主的灵来光照我们，求主的灵来鉴察我们，看在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们走永生的路。这个认罪是继续不断的，不是只是因为现在我要求圣灵充满，所以我现在坐下来向主承认我的罪，是继续不断的，每一天都要在神面前求圣灵光照来洁净啊，来承认悔改，承认自己的罪。 那么第二方面，这个祈求我们刚刚已经说了，我们可以求，这个祈求呢也是继续不断的。你有一个渴慕的心，你就会继续不断的在神面前把你这样的渴慕来向神陈明，继续不断的求主的圣灵来充满你。所以我们刚刚读的路加福音十一章前面第十节，马太福音第七章也有，凡祈求的就给你们。那么这个凡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在原来这希腊文的圣经是一个现在式。换句话说，意思就是说，凡继续不断祈求的就给你们，凡继续不断寻找的就必寻见，凡继续不断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啊，所以我们要继续不断的，不是只是求一次就算了。你真的有一个渴慕，你常常在神面前继续不断的向神求，求主的圣灵来充满你啊。那么第三呢，感谢。当你祷告了，你这样子祈求了，你就可以感谢。因为什么？我们刚刚读的路加福音十一章，神说我们都知道拿好东西给我们的儿女，他岂不把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这是神的应许。所以你求了你就感谢主，我谢谢你，我相信这是你愿意，这是你的旨意，你也已经应许要把这样的圣灵的充满赏赐给我，所以我就感谢啊。这就是一个信心，也是一个信靠。那么那我想这是我们的祈求哈。那么但是除了祈求，在圣经里面还教导我们，我们自己本身还需要两方面，需要做两方面的事。不过我要说明一下，这两方面的我们所需要做的不是靠自己去行善啊，等等我们会讲到实际上的困难。那么一方面，圣经是告诉我们消极的，我们必须靠着圣灵致死我们身体的恶行，这是在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三节啊，因为时间我们就不翻，请你们回去看。在那里他说，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我们乃是欠圣灵的债。他那里说我们是欠圣灵的债，为什么我们是欠债的人？欠谁的债？欠圣灵的债。为什么我们欠圣灵的债？因为我们是已经被基督买赎回来的人，我们是已经属基督的人。今天我们不应该过一个活在罪中的生活，所以我们是欠圣灵的债。我们应该要顺从圣灵而活，但是在顺从圣灵而活的同时，我们也必须靠着圣灵致死我们身体的恶行。换句话说，不是靠自己，这里说靠圣灵。我们要做一件事情，不是以自己的努力好像修行来致死我们的身体恶行，不过我们还是要做，就是我们要去倚靠圣灵，我们要靠着圣灵，只有神的灵才可以帮助我们来致死我们身体的恶行。因此在哥罗西书第三章他说，你们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像我们的污秽的言语，好像我们里面的嫉妒，我们里面的增进，我们里面的这种各样的邪恶的思想啊等等，这一些都是所谓的身体的恶行。这身体的恶行就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自私自利做出发点，我们的一切的思想跟行为，也就是加拉太书第五章所说的，随从肉体的人所活出来的，他列了很多很多。或者是罗马书第一章他说，神就任凭我们放纵我们身体的情欲，就什么无亲情啊，背约啊，毁谤啊，嫉妒啊，仇恨啊，纷争啊，就这些都是我们身体的恶行，我们要靠着圣灵来致死身体的恶行。所以这是消极的。但是积极的呢，我们要顺从圣灵而行，所以是两方面，一方面要致死身体的恶行。保罗用另外一个说法，他说你要脱去旧人啊，但是呢积极的要顺从圣灵，要穿上新人。凡是圣灵的引导我们都要顺从，都要跟随，或者说顺着圣灵，按着圣灵的引导而行。但是在这里有一点很重要，圣灵的引导好像很空洞，那什么是圣灵的引导？很多人都问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其实在圣经的启示当中，圣灵的引导它不是凭空的，圣灵是使用神的话，圣灵借着神的话带给我们教导和启示。 那么当然在个人的一些特殊的，譬如我今天要决定我的工作要不要换工作，在这些特殊的决定上，圣灵给我们特殊的引导。但是即使是如此，圣灵还是常常使用圣经上的话来指引我们所应当走的路。所以诗篇119篇说，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顺从圣灵呢？我觉得有一件很重要的，我们要勤读神的话。我们绝对不是凭空，如果你是凭空是非常危险的。你没有神的话在你的里面，撒旦就很容易放在我们心里面很多的邪情，很多的这种不正的一些道理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我们需要用神的话作为那个依据。所以为什么哥罗西书第三章没有讲到你们要被圣灵充满，但是他说你们当用各样的智慧将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在以弗所书同样的地方是第五章，他是讲说你们要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怎么样来随从圣灵的引导？我们要勤读神的话，要按着正义来分解神的道，要按着真理正义来明白神的话。那么当我们圣灵借着神的话给我们启示和教导，我们就要立刻去顺服，我们就要跟从，就要顺服，就要随从圣灵。那么这个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罗马书第八章说，我们就律法的义就可以成就在我们这个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换句话说，我们就会活出基督的样式，我们就能够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就满有圣灵，我们就会过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活，有一个表现。这个表现是什么呢？以弗所书第五章是说，这样的人是常常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是一个不断赞美神的人，是一个凡事借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凡事感谢父神的人，是一个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的人，是一个谦卑的人。真的就是活出一个基督的样式，结出圣灵的果子啊。那么所以要追求圣灵充满，除了渴慕，除了祈求，我们还需要在消极的方面靠着圣灵制止身体的恶行，在积极的我们要去顺从听从随从圣灵。但是问题就是在于，实际上我们如果我们当中有人真的去追求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你求了半天，为什么你好像并没有某种特殊的经验，好像你也没有太大的改变。我想我们一定要修正一个观念，也许今天因为第三波灵恩运动，这种恩赐，这种所谓的 signs and wonder 使我们的眼目真是混淆了。我们被圣灵充满，我刚刚已经说过，你不要以神迹奇事或者特殊经历来定义你自己是不是被圣灵充满。你是不是被圣灵充满，我们刚刚说了，最重要的一个 sign， 最重要的一个记号，是你是不是活出结出圣灵的果子。你是不是在凡事上结出圣灵的果子，是活出基督的样式，是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是遵行圣经上的话。你是不是饶恕人？你是不是能够爱你的仇敌？你是不是口中不说污秽的言语，连一句污秽的言语也不出口？你是不是不说任何戏笑的话？你是不是说诚实话不说谎言？你是不是在你的生活行为上活出一个公义正直的生活等等？这些才是一个真正被圣灵充满的人的一个记号。因为神是圣洁的，有神的灵同在才能够活出这样一个圣洁生活。那么因此我们追求被圣灵充满，从我自己个人的经验，我们不要以一个特殊的经验作为一个记号来肯定自己是不是被圣灵充满。我们要看自己的生命跟生活啊。那么我自己个人来讲，在我们读大学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追求被圣灵充满。所以我刚刚说那时候我们也请过吴永长老来讲，那时候也是有这一类的困扰存在啊。那么众说纷纭，那么我刚刚也说了，我自己呢一直存着一个心，就是我要明白真理，我也要行在真理的里面。那么这么多年来，我自己有过一些特殊的经验，但是我几乎是很少跟别人提，因为我并不觉得那些特殊的经验有 加添我什么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并不是因为我有了那个特殊的经验，我马上就变成一个在生活品格上我就活出圣灵的果子。这个真正要成为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其实是要时间，真的是需要时间。那我自己从那时候一直追求到现在，我觉得这几年啊，庄牧师说被圣灵充满的从来没有自己说，我想这个话也不完全对哈，不是自己去跟别人夸口哈，但是你自己知道，你自己一定可以知道，你可以看见你自己里面是不是越来越在凡事上顺服圣灵，是不是在生命上有一个果子结出来啊。当然不是拿来去跟别人夸口，绝对不是去向别人炫耀说我被圣灵充满，但是我想自己可以知道，真的越来越在各样的事情上是以神为中心，越来越在各样的事情上顺服神，越来越在各样的事情上活出基督的品格、基督的样式，结出圣灵的果子啊。所以这是需要时间。因此当你开始照这个步骤开始追求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实际上你的经验会是不是说一下子，或者说经过一段时间你就有某种特殊的经验，然后从此以后你就改变了，就不一样。实际上呢，在你追求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圣灵常常必须先做一件事情，这就是我列的实际上的困难，那就是罗马书第七章后半段，那里是我们大家共同有的经验，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当我们真的开始追求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圣灵会开始让我们在生活的当中经历很多的属灵的征战。我所谓的属灵征战就是说，我们就会常发现里面有两个声音，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现在立志说我要让圣灵来管理我，我要遵循神的话，我们很快就会落入一个问题，我们很容易靠自己去努力，所以我们很快会落入罗马书第七章的光景。罗马书第七章所讲的是一个信徒想要靠自己来成圣，想要靠自己来成圣，所以我们就开始有很多的挣扎，我们就常常陷在罗马书第七章的那种经验当中，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但这也是神所使用的，因为神必须借着这样的征战，借着这样的失败，借着这样的挣扎，他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带到罗马书第七章二十四节保罗那个痛苦的呼喊，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圣灵要做一个工作，他必须借着这些经验，借着我们想靠自己去行善的时候不断的失败，使我们第一认识自我的败坏，除非他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认识自我的败坏，第二并且向自我死了。向自我死的意思就是说对自己完全放弃，就像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他真的是走到尽头了，走到绝路了啊！真的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所以我们说我们要顺从圣灵，那不是那么容易的，除非我先被置死，除非我先知道我的败坏，除非我真的是先被对付到一个地步，我真的知道我没有办法靠自己，我真的愿意完全放下自己。我想这个经验我很难去说明，但是如果你追求，你开始，你会慢慢，但这个常常要几年的时间，有时候是两三年，有时候是三五年的时间，所以是会有很多的挣扎。可是在这个当中真的学会一件事情，真的学会放下自己，真的认识自我的败坏，一无良善。所以耶利米书十七章说，人心比万物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试透呢？如果你对你自己有这个认识，能够这么深入的时候，你才会转向神。那时候你知道你自己必须彻底的把自己放下来，你也靠着自己想要努力行善的时候，你知道靠自己完全一无所能，你真的是苦啊，谁能救你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你真的苦到那个地步，走到那个绝境，你才会说，主啊，只有你能。那时候你就愿意顺服，那时候你才真正会顺服。如果不是圣灵工作到这样的地步，我们不会顺服，我们还是很多时候就是照自己的意思去做，就是放不下自己， 就是不能够信靠。那么这个实在是需要几年的时间。因此追求圣灵的充满，除了借着祷告，实际上我们也会发现圣灵要借着很多实际上的环境，很多各样的事情，借着这些痛苦的经验，使我们认识自我的败坏，把我们带到一个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一个情况，也是这样子来帮助我们致死我们身体的恶行，以后我们才懂得怎么样去随从圣灵。并不是说你成为一个满有圣灵或者被圣灵充满的人，你就不会遇见试探。主耶稣也遇见试探，主耶稣也被圣灵引到旷野接受撒旦的试探。不过就是说，当你成为一个满有圣灵的人，被圣灵充满的人，当试探来的时候，你很快你就会拒绝试探，你就可以去顺服神，就是顺服圣灵的话。我随便举一个例子，譬如说我们在家里面有时候脾气不好，很容易生气，怎么样励志都没有办法改善自己的脾气，励志要改就是不能改。那么于是圣灵就让我们在这些挣扎当中，如果我真的有一颗心想要让圣灵完全的在我的生命里面来做主做王，来管理来引导，那么我圣灵就会让我在不断的失败当中更认识自我的败坏，于是我就开始越来越倚靠神，越来越知道靠我自己什么都不能够做，越来越为自己在凡时时刻刻就是来到神面前求神帮助我。那么这个脾气呢怎么改呢？那么如果当我有这样的认识以后，也许某一天一件事情又让我想要发脾气，但是当你的生命慢慢开始认识自我的败坏，认识不能靠自己而愿意转向神，愿意顺从圣灵的时候，当这个试探来的时候，很快圣灵立刻会在你的心里面对你的心说话，会用圣经上的话，譬如说圣经上的话说你们要存谦卑温柔忍耐的心，圣灵会用圣经上的话对你说话，你就是说这个试探一来的时候，马上你的里面就会顺从圣灵，你就可以放下自我的这种要惩治我的情欲我们发脾气其实是惩治我的情欲，就是发泄我自己，我这样子就痛快，我骂完就痛快，可是骂完了以后并不痛快那么所以我是很难去解释，不过我就要说的就是说，我自己的经历当中真的就越来越多，在各种情况之下圣灵随时就会在引导管理你，向你说话，一旦圣灵向你说话的时候，你很快就顺服他，你一顺服他，这个脾气想要发起来的自动就烟消云散，就是根本就不用发，完全不需要自己在那边努力压制忍啊，说不行，神说不可以发脾气，所以就忍，不可以发脾气，不是这种一个很轻松的神的话，圣灵的话，然后就顺服，然后这个气根本就好像无从这个试探发脾气，这个试探根本挑不起你，就不会挑动你那么但是这个追求被圣灵充满追求成圣的过程也是一个一生之久的过程，换句话说一直到我们见主面，我们都不会完全，我们都不可能完全不犯罪，不过我们的确在愿意去追求的人，经过我想几年的时间这个是每个人不一样，我没有办法说真的给每个人定一个年限，经过几年的时间，你虽然还不是完全，可是你发现自己是越来越在圣灵的管理跟引导之下，在凡事上你越来越能够遵行神的话，越来越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跟基督的荣美，但是我们还是一直朝那个完全的目标在跑。所以保罗说，我不是说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保罗说我这不是说我已经完全了，我已经得着了，我乃是竭力追求，向着标杆直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那我们的目标是到主再来的那一天，我们都要见主的面，那一天我们就会完全脱离罪，不再犯罪，那时候我们会进入完全的圣洁。那么不过在这一条人生的路上，我们还是继续要靠着神的恩典往前走，但是我们是可以活出一个 真的让别人可以看见圣灵在我们身上是这样的管理我们，是这样的引导我们，是这样子有基督的样式跟基督的荣美，也在我们的侍奉上显出圣灵的能力。所以我想，这是我们，我知道，这个时间就没有了，不可能给你们问些问题哈。但是如果你自己有问题，等一等下课可以再来问。但是因为我真的是很希望把怎么样追求圣灵充满，圣经怎么样教导，还是跟大家分享。那我也鼓励大家回去以后，真的能够往这个方向来追求。我们一起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两个月的时间，在圣灵和关于整个灵恩运动的这些真理上，我们有一些思考。主，我们承认在这些方面我们还是需要很多圣灵的教导，我们求主的圣灵也继续来帮助我们，但是我们更求主把一个渴慕被圣灵充满的心赏赐给我们，使我们里面有这种渴慕，我们也愿意起来追求被圣灵充满，让圣灵能够把基督所成就的救赎以及基督带来的启示更完全地成就在我们个人、我们的教会以至于整个神的国度。我们真的是愿万人都尊主的名为圣，愿主的国降临，愿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万民万族万方的人、天使天君都在万军之耶和华的面前不断地敬拜赞美。主，愿你自己得着完全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